回到吃饼咯，这是一个充满欢乐自在的节目。那我们最近的单元呢，都在聊圣经相关的小故事，但我们是从新闻的角度出发来切入一些相关的小故事，然后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些基督教里面特有的名词解释。对，但当然你也知道我是一个极度没有办法严肃的人，所以可能我们的解释方式都比较荒谬一点，那希望如果有比较属灵的基督徒齁，就请你右转离开。没有啦，没有，
变小力一点。
对对对，你也可以听啦，但是你不要太在意啦，因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东西，信仰的东西，当你严肃化了之后就不好玩了，因为信仰本来就是一个很生活的，不管是什么信仰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一个快乐的角度跟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介绍你的信仰这样子。那我们的组成呢，有麦高哥跟提姆哥跟我。那今天我们的麦高哥呢，又很叛逆的出差去了。
为什么是叛逆？
很叛逆耶，
不是很苦命吗？
哦，对啦，很苦，也是很苦命啦。他去高雄，要去高雄耶， yeah, 他跑去最南端高雄。然后我上，我前几天才从澎湖回来，热死了。
人很多吗？
其实还好耶，我们、
真的吗？
没有，我们错过错开，不是错过，错开蛮多人潮的
哦，
还蛮厉害的。
因为现在不是大家说就是各大观光景点都是人潮爆满，
尤其是离岛，因为离岛的补助还蛮多的
哦。
对，但也不是多啦，就是反正就有另外一笔补助，所以很多人都想去离岛玩，然后又可以体验那个坐飞机嘛，所以
对。听说长荣现在有推出一个航班，是从台北出发。从台北降落，他就是带你上去飞三个小时到下
來。有，我有朋友去飞，
真的假的？
超白痴的，不知道在干嘛。而且还带行李箱。
那这样子的乐趣到底是什么？是为了坐飞机而坐飞机吗？
买免税商品啊。
哦。
可是又不是不用钱。
是哦。
对啊，好像还是要1000块还是2000块，反正不是很贵啦，但是还是要钱就对了。对啊，总之大家报复性旅游的同时呢，因为现在疫情好像又有一点升温，
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
对，像我们那时候去看烟火的时候就有戴口罩，就是、对，在空旷的地方当然就没有，但是因为烟火还是比较密集，人多一点就还是要戴，觉得有点恐怖，太多人了，所以大家自己注意一下。尤其是这种话题，就是你的爸妈一定都会非常的叮咛再叮咛，像我妈就是也是那种很爱唠叨的那种，就是人家说，你们有要玩水吗？不可以玩水哦之类的。像我，因为我妈很介意我玩水，
为什么？怕危险？
对，怕危险，因为小时候被那个海浪卷走过，
有不好的回忆就
对
了。对，
曾经有这样卷一下，然后她就觉得对太危险了，所以就是我妈不太爱我去玩水。对，但相比之下，我爸就比较沉默纳闷一点点，因为他就是那种。我觉得好像华人，不知道是不是华人的爸爸都比较这样子，
不会表达自己的情感這樣子。
对，不会，就是想到的时候才念两句，然后一念就是很激烈的那种。哦，对。
可是他其实这是他表达他爱你的方式，这样子。
也许，也许。所以为什么我们特别讲到爸爸呢？不是因为我现在特别想到我爸，我每天都见到他，好吗？
扣号一下蛋饼吧。
对，是因为这礼拜就是父亲节啦，先祝 Tim 哥父亲节快乐，
谢谢。
也祝那个在高雄的
麦高哥也生不是生日，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对，两位都是爸爸了，我们在场居然有两位爸爸，真是太感人了。我第一次跟两位爸爸一起录音啊，太棒了，太棒了。那可是因为 Tim 哥自己还不算。怎么讲？就是小朋友还没有大到会讲父亲节快乐，
还不会，
对，应该还没有那么有感，对不对？
嗯，
但当爸爸一定有感啦。我是说
过节
日这件
事，当爸爸有过节可能还没有吧，
没有那个期待感，
因为小朋友还不知道父亲节是什么东西啊。
那你会期待你老婆送你东西吗？
不会啦，不会不会。父亲节是小孩子的事情啊，为什么老婆送礼物呢？
因为像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家里就是会这样，就比如说母亲节他也会送他老婆东西啊。
哦，就是一个送礼的
慰劳的感觉。哦、对，我觉得可、你要适时的展现出一点情趣。
哦，
对，先提醒你。
我倒还好啦，我觉得就是等我女儿长大再送吧。
好好好，等你女儿长大再送。但你女儿现在才不才5个月。
对，明天满6个月，
明天满6个月，好，恭喜恭喜，很快，明年就可以，至少可以听得到父亲节快乐这个祝福，这样
希望啦，希望。
对，好，那我们这个父亲节主题呢，这一次这个礼拜其实最大重点就是这个啦，除了疫情之外，疫情就没什么好聊的，因为大家应该都被洗班洗得很严重了。那父亲节，我有看。 看到一个就在爬一些文嘛，然后就看到一个调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而且这个调查呢，不是由什么新闻媒体做的调查，也不是由什么社群软体或者是什么什么平台做的调查，是蔡阿嘎做的调查。
他个人吗？
对，他在他自己的就是 YouTube 跟 Facebook 上面做的调查，他有8000多位网友去填这个问卷。
这么多人哦？
很多哎、欸，8000多，因为他自己也是个爸爸嘛，而且他还刚生第二胎嘛，所以他就可能对于这个议题特别有感，然后他就做这个调查说，最想收到跟最不想收到的父亲节礼物 Top 3。所以我们先聊不想好了，因为最想的。大家因为个人见仁见智嘛，我觉得最想的应该大家略有不同，但是最不想收到可能几率会比较高一样。我们从它有分三个年龄层，第一个年龄层是40岁以下的父亲，然后再来是41到59岁。你是属于
第一集啊？
没有在骗我，应该没有。
喂，
然后还有一个60岁以上的父亲。好，40岁以下，也就是提姆哥这个年龄层最不想收到的父亲节礼物 Top 3，第一名，直接来第一名，蛋糕。欸，我觉得超级中肯。有一些人会把蛋糕当父亲节礼物，蛋糕不就只是一个附加品吗？
对啊，
我以为啦。
就像你收你生日礼物，你也不会只送蛋糕吧？
对啊，照理来说是这样，除非你本来就没有送礼的习惯，那有一个蛋糕。
就是意思意思，
对。可是因为我觉得爸爸们可能相对更不喜欢吃蛋糕，
男生比较不喜欢吃甜食吧，我想。
对，
你说送女生送妈妈，可能妈妈还就是吃一吃这样，爸爸好像对甜食比较。
我的认知本来也是这样，但我发现啊，不一定。
真的吗？
我身边的男生朋友跟我爸本人
很爱吃甜食吗？嗯，
都蛮爱吃蛋糕的。
哦，是哦。
他是那种会要求要吃黑森林蛋糕的男人。
自己要求吃黑森林蛋糕？
对。
他还知道黑森林蛋糕这个词。
他知道黑森林蛋糕。
这么厉害？
对啊，他爱。
哦，你爸好潮哦。
很潮吧？对，这是第一名。可是其实蛋糕是大家最不想收到礼物，可能因为这个东西跟礼物比较。没有办法，
没有收礼物的感觉吧，
对，没有感觉，
对啊，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就是这东西不应该是礼物之类的。好，那第二名呢？现在讲的是40岁以下最不想收到礼物，第二名是刮胡刀。嗯，刮胡刀不好吗？我以为很好哎、欸，
可能也没有不好，可是刮胡刀好像已经变成一个。父亲节礼物大家都会想到，因为现在尤其是现在
对广告
刮胡刀打广告打很凶、啊，
对广告类的一定是、
就是、大家都觉得说哦送爸爸就是送刮胡刀这样，那可能爸爸已经每年都收刮胡刀，可是刮胡刀其实用不坏，他其实不会这么容易坏，他可能一个可以用个
他就换刀片而已。
对啊，刮胡刀其实可以用个3-5年应该是不会坏，所以如果每年都收到刮胡刀，应该有点烦吧？
对，真的。所以第三名最不想收到的40岁以下的第三名是，哎、欸，这个我有点出乎意料，卡片。
卡片哦，
对，
我觉得要分啦，就是买来的卡片还是 小朋友自己做的那种，
或者是我觉得有一种心境是，即使我收到的时候觉得很开心，可是我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尤其我觉得男生一定最常有这种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收了要放哪，
哦，
对不对？
是啦，
就是你说啊，你说钱包还可能有点用处，然后刮胡刀也一定会用到，就是个务实的东西。你说其他的有的没的，可能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物品嘛，物品东西比较可以去利用它。使用它，可是如果是卡片的话，基本上就是个纪念性质的东西。那男生 Tim 应该也
还没收过女儿的卡片，还没對
不是？但是我随便举例啊，比如说你以前学生时期的卡片，收过的卡片，哦、你有留吗？
应该有，可是说实在不太记得放哪里了，
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一直说，我要
說是留是会留啦，不会丢啦。可是就是有时候。现在一时也想不起来，可能放到哪去。
对啊，那我的意思是说，大部分男生可能没有太去收藏东西的习惯、嗯，除非今天这个东西是什么公仔，他喜欢的收藏品。哦、嗯，对。但是女生可能会相对比较喜欢去捡几块无为不为，就觉得啊，这个很有纪念性。你知道很多女生不是都会写那个电影票根都会留起来、哦，然后还做一个本子，然后留起来。当然，我的个性是男生，所以我也没有做这种事情。但我好歹很多卡片也都会留着。我一直说，男生可能对于这东西可能不是不喜欢，而是收到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嗯，对，不知道该怎么保存它。好，那再来讲41到59岁 的最不想收到的礼物 Top 3，
一模一样啊，
超屌，一模一样，
跟40岁以下一模一样啊，蛋糕、刮胡刀跟卡片，
对，就是这两群人好像没什么差异性，嗯，对，所以其实也没什么好聊的，我想原因也差不多啦，因为可能这个区间会收到就是这样的东西，
是，
对，好，再来是六十岁以上最不想要收到的礼物呢，就是一样，第一名有蛋糕，奇怪，男生到底是
蛋糕又出现了，
男生到底多讨厌蛋糕啊？
应该不是讨厌蛋糕，就是觉得蛋糕作为礼物有点奇怪，
无奈，不知道在干嘛这样子。好，那第二名呢是刮胡刀一样，对，刮胡刀真的是蝉联那个父亲节广告排行榜首，
真的。
再来最后第三个是他不想收到衣服，
衣服哦，
哎、欸、我、欸、原来是这样，我爸六十岁以上，我爸不想收，原来他不想收到衣服哦，因为我还蛮爱送他衣服的，因为你知道每一年送你都会最后送都不知道送什么，就像你说刮胡刀也不会一直坏，
对，
皮带也没那么容易坏，
对，
钱包更不容易坏，
钱包可以用十年的，
对对，好，他不用十年，用了五年好了，我也很难买啊，手表、啊、手表也不可能一天到晚坏啊，
是，好像真的不知道送爸爸什么东西，
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就是很容易这样啊。那我怎么可能送我爸一条烟吧？
会被你妈打？
对啊，所以衣服就是也是很容易，所以他们其实是不喜欢衣服的。有没有什么更有创意的？我们继续往下看，就是最想收到的礼物 Top 3，一样分三个年龄层，四十岁以下，然后四十岁以下这个就有趣了，这个跟我们年龄层最有关系的。第一个，我觉得毋庸置疑这个答案，现金
最好用。
我觉得你就算去问女生也是一样。
那如果送三倍券呢？
哎、欸，可以啊、欸，我觉得三倍券可以哦、喔，
等同现金的意思是。
对，三倍券可以哦、喔，而且有些地方还优惠比较多。第二名最想收到礼物，这很矛盾哎、欸，居然也是卡片。
所以他是最不想收到礼物的第三名，可是又是最想收到礼物的第二名吗？
所以就还是想嘛，口是心非嘛，是吧？
可我觉得可能蛮极端的吧，就是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然后大概一半一半，就是一半的人喜欢，一半的人不喜欢这样子。
对啊，对，应该是这样，这就不确定，因为毕竟这就是个统计，它就是很粗略的统计的，
是没有交叉比对，
没有交叉比对，没有交叉比对。第三名最想收到的礼物，这个第三名我有点意外，我以为他排名会更前面。P.S. 5
所以很明显的是
路由器，
所以很明显的是今年做的调查就对了。
对，就是今年就在就是没多久前做的调查，因为 P.S. 5出来了，所有的那个爸爸们就是他，你知道最前阵子就出现很多梗图，因为新的 P.S. 5是一台白色的嘛，
对，
它的壳造型比较流线型，然后很多那个梗图的对话就流出来说：“老婆啊，我们最近家里该换一台路由器了吧？”然后就贴那个截图，然后老婆就说：“为什么特别要换这一台？
还是要换一台光碟机？”
然后呢，爸爸就说：“因为这台又稳又快啊。”所以其实三十岁以下应该都还对电动蛮有兴趣的吧。你对现在有兴趣吗？
我不知道，我已经很久没有时间打电动
了。因为提姆哥是一个创业人，所以他应该是没那么多空闲时间打电动。但也不能这样说啦，就是应该说你就算
以前会玩啦，会啦，
对，你就算想打，你现在可能家里有，然后也想打，可是你要空出这个时间打真的很难，而且你小朋友现在还太小。
对啊，
就是他，你不能放在他那边放一段时间，
不可能啊。
对啊，他现在每两三个小时就要喂奶干嘛的。怎么可能？
现在有空的话，宁愿睡觉。
真的，真的，我现在也是，我最近好累。好，所以其实四十岁以下最爱的三个东西：现金、卡片跟 PS 5。就如果你的老公或是
对，因为我刚才想说，四十岁以下小孩子应该很小吧？小孩子买得起 PS 5吗？
完全不可能，好不好？送他一台模型就很厉害了，画一张 PS 5给他。
对啊，怎么可能买得起 PS 5？
送一个 PS 5卡片给他，哇，结合了耶！结合第二名跟第三名，送他一张 PS 5的卡片。再来41到59岁最想收到的礼物，第一名同样是现金，你们这些男人。第二名是卡片，第三名，欸，第三名我觉得蛮有趣的哦，手机。
哦，只是写手机，他没有特别说是哪一种手机
的。欸，可是我觉得手机真的还蛮好，因为其实像我爸那时候，我嫂子刚好之前有一台 iPhone， 因为我爸本来不会用智慧型手机，是我们一直就是好说歹说逼迫他才用，然后后来就给他一台淘汰的 i6 吧 ，i6 还是 i6s， 他就用的还蛮开心，因为就可以看孙子的照片
哦。
对，他就是用的。
但是我觉得送爸爸手机有个要 小心的点。
什么？
就是如果尤其是如果爸爸年纪比较大的话，
对，
你送他手机，你还要包含就是教他怎么使用这件事情，
就是要这样啊，没有，这是一个互动啊。
可是教他如何使用这件事情，就是比较困难的部分，你知道？
这绝对是最困难的。但是这个就牵扯到这个年纪更大一点的最想要的礼物了。我觉得这还蛮感人的，就是手机是一个硬体设备嘛，但是手机背后它带来的可能是科技温暖，不是科技冷漠，是科技温暖，因为科技造成的温暖。对，因为像他现在在用我爸啦，我爸现在60多岁嘛，他用手机，他在看孙子的影片，他就可以跟我们很快有共鸣，不会每一次说我们在讲什么，
是
他又要再问一次，又要再看一次这样子。对，那60岁以上的爸爸们都喜欢什么呢？第一名同样还是现金，
大家都很务实。
再怎么想要追求温暖啊、爱啊，但是没有现金都没有办法支撑啦、
啊。好残酷的事实、哦，
是不是就这样？没办法啊。好，那第二名是家人的健康哦，好感人哦。
可是这怎么当礼物啊？健康又不是我可以送你，就是小孩怎么送爸爸这个东西？
就是应该说他希望大家都很健康这样子，哦、大家不要说啊、
那这个比较像是许愿、啊，
对，我觉得比较像许愿，
不像是礼物啊，因为健康怎么给？
这就比较抽象，所以他给这个选项也是蛮白痴，就是
对啊，
应该不能说蛮白痴，对不起，口误，应该说是蛮不能当一个。比对的对象，
所以是要跟爸爸说，哎、欸，爸爸今年父亲节快乐，我今年都没生病，所以父亲节快乐是这意思吗？
给他一张 BMI 数值表，健康检查表之类的，
要去做体检，
大家去健检，大家去健检、嗯，对。然后第三名，他最享受的礼物是家人的陪伴。但我觉得60岁以上，这个
真的比较重要，
而且应该回到跟 Tim 哥讲的一样，这不应该是个礼物，这应该是你平常可能
就应该做的事情。
对对，就是所以，如果当60岁以上的这些人还会写出这样的答案，就知道
表示他们有这个需求。
对，所以这些
大家努力一点喽，
对，自己顾一下好不好？好不好？自己的爸爸妈妈都要顾一下哈。好，所以我们聊到父亲节，其实就有几个关键字，就是父亲嘛，最重要的这个父亲。那像我自己受过我爸的礼物，好像就是不外乎那些东西，
嗯、好像差不多、哦，
什么刮胡刀啊，
对啊，
有的没的，你应该也差不多吧？
差不多啊，就是什么皮夹、皮带啊、领带啊、手表。刮胡刀，对啊，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吧。
好像真的没别的可以送，好困扰哦。好，那你觉得，因为你现在已经就是有一个小孩了，然后可能接下来也有机会可以过父亲节，你会想要期待，曾经有期待幻想过收到什么样的父亲节礼物吗？
没有哎、欸，没有幻想过，
只是想说赶快长大，赶快好健康长大就好了，想不了那么多。
对啊，不会特别想到父亲节礼物这件事情啊。
真的也是哈。但我觉得你可以开始期待一下，搞不好就是你会被暗示啊。
哦、你说10年后吗？
对。你知道小时候最常送一个东西？
卡片啊。
捶背卷。
哦，对对对对，什么捶背卷、家事卷或什么什么这种东西，自己画一个，自己写一个。
对对，因为没钱嘛，小时候没钱。哎、欸，我觉得这很可爱。这个如果
是啊，是蛮可爱的。
对，如果你有小孩，或者你是妈妈，然后你小孩要送东西给爸爸，你可以推荐他这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就是小小朋友了，大一点的再送捶背卷就很欠揍了，直接买一台按摩机。
你说18岁小孩说，哎、欸，爸，我给你
捶背
卷。揍他！
30岁小孩，爸，我今天送你捶背卷，然后就觉得傻小，
捶死你！
直接买一台按摩机吧。然后再来是蛋糕，我们刚刚讨论过，就是其实大部分父亲好像都不是很特别对蛋糕这种东西觉得不太适合啦，
好像是啦。
对，好，那讲到父亲，其实我们要讲到一个。就是跟圣经有关的，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父亲嘛，光是天父就是一个最大家的父亲，最经典代表。但是我们今天讲的父亲比较特别，就在基督教史上，基督圣经史上最有名的一位养父，他是养父，他不是亲生爸爸。就是约瑟，就是标准的帮人家养小孩的那个。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儿子是谁，你应该先讲出他儿子的名字。
哦，对，约瑟他可能大家不知道哈，他儿子是耶稣。
哈哈，这样知道了吧？
对，超酷的吧？就是大家都对，因为耶稣他其实也是从人，就是玛利亚的肚子生出来的嘛。可是玛利亚是怎么怀孕的呢？玛利亚跟约瑟其实那时候还没结婚。
没有结婚，
对，还没结婚。然后只是约瑟在去了，因为约瑟是个木匠，然后他去了不知道哪里工作完之后回家，就发现玛利亚怀孕了，对吧？ 大概是这样的故事吗？
没有这么神奇啦。
哦，没有那么神奇。
因为其实就是因为神要借着玛利亚生下耶稣嘛，所以就是会有天使个别像
降临。
对，就是有天使来跟约瑟讲这件事情，说：“哎，你有个未婚妻，但是她已经怀孕了，小孩不是你的。”
傻笑。
对，但是他就说，就是他是神的儿子，那你要负责抚养他这样。
所以他们有跟他解释这么多吗？在一开始的时候。
圣经里面是没有讲到这么细节啦，但是我在想应该还是会吧。你今天如果有个人来跑来跟你讲说你的未婚妻怀孕了，然后小孩不是你的，大家应该很多同样很多问号吧。
对，然后就跟他解释，这就是神的儿子之类的这样子。
是，
对，好。然后其实一般人应该是不会相信的，我觉得，但是他相信了，因为他相信上帝嘛。
是，
即使这个小孩不是他的，他的另一半还没结婚的另一半，莫名其妙怀了小孩，他也是愿意照顾他，然后养他。对，而且其实约瑟在这个人，他虽然是耶稣的爸爸，但是他在圣经里面的篇幅之少的，
其实很少讲到他。
对，就很少讲到。所以刚刚我跟提姆哥说要讲约瑟，他说哈。约瑟没什么东西可以讲因为主要是因为他就是一个比较怎么讲，我觉得他的个性看起来，就圣经里面的那个 有描述到的部分看起来跟现在华人的父亲都还蛮像，就我们华人社会的父亲还蛮像的耶，就是一个默默做一些事情，
没什么存在感的意思
吗？沒什麼对，就没什么存在感，然后默默做一些事情，然后适时的时候讲一些话，然后做一些事，但平常不会去特别讲，然后也不会去念你干嘛的，对，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怎么讲朴实的父亲，然后在圣经里面形容呢，他也是一个很顺服神而且尽责任的父亲，然后其实首要任务就是对他来讲啊，他的后来知道自己的老婆玛利亚，接下来要结婚的玛利亚即将怀孕的时候，他其实首要任务就是全力保护他的这个小孩的生命安全，所以他们也才到后来，就是他们是一起去哪里啊？去耶路撒冷。
你说耶稣？
对啊，就是他们耶稣出生的时候
去伯利恒啊。
伯利恒，就找到一个适合他的地方，然后最后就在马槽里面诞生，也就是那个圣诞节大家都会看到那个话剧故事。
没有啦，他会去伯利恒主要是因为那个时代有点像报户口，也不算是报户口，就是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统计人口，那所有的人都要回到你的就是家乡去，
所以伯利恒是他的家乡，
应该是他的家乡，
是约瑟的家乡，
约瑟的家乡，就是你要回到你的就是祖籍所在啦，应该是这个意思啦，然后要去报户口这样子，
了解。所以他就是从远方，是罗马还是哪里嘛，反正就是从一个很远的地方，
反正就是
回到伯利恒。
对，
我们是个不专业的讲故事对，然后后来其实一直到耶稣三十几岁出来传道，他都跟他的爸妈生活在一起，然后在我看的一些资料里面就有形容说，约瑟是一个受神托付的管理员。其实爸爸好像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一个那什么，就是某某东西的 keeper 这样子的感觉
zookeeper
对 zookeeper 的概念。对，但是约瑟比较特别，就是他是弥赛亚的 keeper
真的
这是一个蛮特别
压力好大哦，
对，这是一个蛮特别的工作，我的天哪。而且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最伟大是在于说，他虽然说他们有得到天使的话语，但是毕竟玛利亚就是未婚怀孕啊，
是
在那样的时空背景下，你要他去相信这件事情其实是蛮难的吧。
我觉得要有一定的信心吧，对神要蛮有信心的，
对，对神或对玛利亚都要蛮有信心的，
真的
就对两个人都要蛮有信心的，然后才能真的 去接纳这个孩子，甚至不顾一切的保护他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就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 最有名的养父根本就不是他小孩他根本就没有，他完全不是亲生父子的关系的一个爸爸这样子。玛利亚还有亲生关系，毕竟就是从他肚子里面出来的，但是约瑟根本就跟他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嗯，对，就是介绍给大家知道，其实耶稣的爸爸呢，在人世间的爸爸跟他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哦，你们知道吗？然后他叫约瑟。好，那今天这个新闻的圣经单元就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跟大家说聊聊每周一词要讲什么。好，欢迎回来，我们今天每周一词的单元。今天要讲的每周一词呢，其实跟上周的圣餐有点延续，也就是奉献。那在基督教的世界里，奉献又可以称为十一奉献。好，那什么是奉献呢？请提姆哥为我们说说。
奉献，我觉得我自己的解释就是把神赐给你的东西拿出一部分再献给神。
好抽象，
这是最简单的。
那神赐给我是什么？
神赐给你的有可能是金钱，可能是财富，可能是你的才能，你的时间，这些都可以啊。
因为在基督徒的观念里面，认为他的东西，或是我们之所以会存在，或者甚至是我们有钱，我们有得吃，我们有会画画，会录音，会讲话，会干嘛的，这些才能呢，跟财富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如果没有神的应许说要赐给我们的话，我们是很难拥有这些东西的。如果只凭自己一个人的话，是很难去有这些资源，有这些厉害的东西这样。
是，
对。那奉献就是把这些东西再丢出一部分，是这个意思吗？
嗯，不用丢出啦，就是
拿出，
双手奉上
因为奉献啊，对不起对不起，拿出一部分，对，给哪里，给谁？
嗯，通常奉献就是给教会啦。
哦，
就是给是给教会，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是给神，然后让神使用在教会上面。
了解。但是因为教会就是神的，怎么讲，
神的殿，神的家啦。
对，神的家嘛。所以教会不管是，其实就很要讲的非常直白，比较世俗一点，就是今天我们假设赚了钱，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工作，可以赚到这个钱，跟上帝都有很大的关系。那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贡献出我们有的东西，回归给这个教会或是上帝。那所以比如说，好，举例举钱的话，那就是教会当然就会用在可能经费啊、建设啊之类的。毕竟一个建筑要营运，一个团队要营运，也是需要钱嘛，
就是一些行政费用啊，或者是神职人员他们的
薪水。
对
对，其实就是奉献的内容这样子。好，那十一奉献是为什么我们都会强调十一奉献？
十一奉献是因为圣经里面其实有特别讲说，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所得的财富的十分之一取出来作为奉献这样子。他有特别讲十分之一，百分之十这样子。
他也没有说为什么，对不对？
没有特别讲为什么，但是有一些缘由啦。其实是因为那时候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嘛，十二个支派就是他们有十二个算是
族群
啊，就是十二个族这样子。那十二个族里面，神有特别拣选其中一族叫利未。
利未族，
对啊，利未族的人就是他们这个族，就是专门来做祭司跟做神的，等于是处理神家里的事情啦。
好酷哦！所以那个圣经里面有一个利未记，就是常常在讲这些规则，是不是？
对，就是在讲这些规范规则这样子。所以利未人他们的工作就是来侍奉神，就是他们是要么是祭司，或者是他们可能在圣殿里面打扫，或者是建造圣殿的人，反正他们的工作就是都跟
很会做行政相关的事情，
跟神跟圣殿有关啦。
了解。
所以当时候就是像以色列人如果出去打仗啊，他们分得的地，其实利未人是分不到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部分是，就是他们的部分是属于神的啊。然后像他们其他的支派，他们会譬如说养牛养羊啊，他们会有生财的工具嘛，
对，
就是要么种地，要么牧羊这样子，所以他们会有收入啊。可是利未人员他们的工作都是在侍奉神，所以他们不会做这些其他工作，所以他们就不会有收入啊。
那利未人如果要 买自己想买的东西怎么办？他们有收入，
所以就是十一奉献，就是其他
十、其他，因为他们没有收入，
其他十一个支派都要拿出十分之一来给神，那就是运用在利未人身上，利未人就可以使用这些钱财，这样子。
懂懂懂懂懂。现在还有这个支派存在吗？
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我现在知道犹太人好像已经没有，
就没有在分这些，
好像已经历史久远不可考
了。好好玩哦，超好玩的。所以以前是有这一群人，他不用工作，有啊，他要工作了，
他要工作啊，
他的工作内容是圣殿里面的工作，
他就有点像是我们现在的牧师，
對對對，
或者是现在教会的工作人员，全职的教会的工作人员这
样子。No.
对。
所以其实这一群人是工作的最长久的，就是一直来都有这一群人，这个工作很久不变哦。
对，
很久不变，到现在都还有，酷。对，好，那为什么应该说，为什么要奉献？我们讲前面有讲一点点，就是当然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嘛，我们相信我们得到的东西都是上帝而来的。那还有其他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你说为什么要奉献吗？
对，为什么一定要拿出这个，不管是金钱或者我的时间等等的？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可能一个是对神的，算是感谢，或者是对神的一个敬畏吧。我举个例子啊，就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父亲节礼物嘛，
对，
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好，就像我小时候，我爸妈会给我零用钱，我不知道淡米你会不会有零用钱，
会，
我小时候有零用钱，那我就会把零用钱存下来，那买我自己想要的东西，
对，
可是就像到了父亲节啊，或者是到了爸爸生日的时候，我就会拿我的零用钱存下来的钱买一个小礼物，或者买点小东西送我爸这样子，
对。
那这有点像同样的意思，就是基督徒认为所有东西都是神的嘛，
对，
神其实不缺这些东西啊，他不需要你给他，可是因为今天就有点像他是我爸爸的角色，他给我零用钱，可是因为我很爱我爸爸，然后
我也想把我游泳的给他，
对，我感谢我爸爸，所以我也想把我游泳的东西给他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奉献有一点像这样子了。
我觉得这样解释可能很多人就比较可以理解了，因为常常会有人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因为奉献这个词听起来就很委屈，你知道吗？我觉得啦，一般人看起来，因为我们已经习惯这个字了，但是一般人看起来就会觉得很委屈，说为什么当基督徒好像就是一定要委屈，
一定要付钱，
一定要，对，一定要交钱，
缴会费或是。
但其实要先给大家一个很那个观念厘清齁，奉献不是只有指金钱，很多东西都可以叫做奉献。你奉献，我刚刚说了，你时间，你帮忙教会事工，所谓的事工就是教会里面工作，帮忙做一些事情，然后或者是你贡献你的才能，你去教会唱歌，你去教会帮忙弹吉他等等的，你又要帮忙做小编，我的工作之一，对，你就是也在奉献你的才能给教会，给上帝这样子，所以其实没有一定是金钱啦。对啊，
对，然后这边特别讲到一个，就是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说，那基督徒的奉献跟我们捐钱给特别单位啊，
你说什么公益团体，
公益团体啊，跟捐钱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吧？
我觉得因为奉献比较像是从下往上的感觉
啊，就是因为我是上脚的感觉，
也不说上脚，因为捐献比较像是从上往下，就是有的给
没
有的。
但是反过来，奉献是，對，
奉献是反过来是，反而我
有一点点的，
有一点点的，可是全部都是你的，可是我给你这样子。
Okay.
对，有点这个差异啦，不然有些人觉得说，那你们基督徒奉献不是就跟我去庙里那个
香油钱
一样的意思，差不多意思这样子。
但其实香油钱是不是其实逻辑也是差不多？因为它其实香油钱用途也是，我觉得概念应该是一样，但是跟捐款不一样，因为香油钱跟捐款不一样，香油钱是比较像是也是把钱用在那个庙的什么建设上面，
可能吧。
但是最后跑去哪里不一样，就是很多教会也会有这个问题啦。我必须说，就是这我们现在就讲的当然都是原意，就是宗教的原意
是，
对，是希望是好的，我们的那个美德是这样，但是后面那些人们要做什么事情，那个就很难说了。对，因为其实只要有人的地方都会有一些复杂的因素存在，但是本来这个东西的意思是好的，就是希望说奉献那些，其实是基督徒发起的，就是在圣经里面讲到，那基督徒自己都是自愿去做。而且其实你只要去过教会，很多牧师或者是传道人他都会在前面提醒你，如果你没有感动，所谓的没有感动就是你觉得好像 你不需要做这个奉献或怎么样，就你没有一定觉得非做不可的话，你就不要做。
就是奉献应该是心甘情愿的做啦，對對對對，不是因为好像哦，人家规定你一定要，
对，不是说啊这个流程到了奉献你就得要奉献，
或者是没有奉献就不会被保守或
是
什么干嘛，不是
这
个意思，
是两回事，对啊，那不然那穷人怎么办？对啊，还是有穷人有很好的恩典的，对，那持一奉献的由来，你可以跟我们讲讲看吗？我记得我们好像有讲过、欸嗯、
对，圣经里面其实应该圣经里面有记载的第一次的十一奉献应该是在创世纪的十四章的部分，
嗯，
我们之前有讲过嘛，就是又回到亚伯拉罕了，
麦基喜德
跟亚伯拉罕，
亚伯兰那时候叫亚伯兰，
对，那亚伯兰那时候就是打赢胜仗，所以得到了很多牛羊啊、产业啊、很多财产嘛，
他就是帮那个什么六王五王打那个
打仗的时候，对对对对对对对，五王打四王的时候，
五王没有六王，是四王。
对，然后那时候的大祭司叫麦基喜德嘛，
麦基喜德，
他就出来祝福亚伯兰，
嗯，
然后亚伯兰就把他得到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给麦基喜德，
就其实他祝福他，但是他还是亚伯兰，因为自己也很多嘛，
对，所以他就把十分之一拿出来给这个大祭司，也就是献给神。
那因为他是大祭司，所以其实他拿那十分之一出来就是献给神，献给圣殿的意思、啊、
是，所以这个是应该是圣经里面最早有记载的十一奉献。
但他那时候并没有去提说就是为什么是十一，他就只有讲说哦，亚伯兰就把所得拿出十分之一这样子，
对，他没有特别讲原因，
对，所以可能原因是后面有慢慢解释啊，就讲可能立位记开始慢慢整，因为有那个马拉基书看多不认真的一个基督徒，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因为神的应许，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赐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什么意思？
这就是神的一个应许啦，就是因为要十一奉献给神，也是神的一个命令嘛。那神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遵守我的命令，我就给你这个应许，就是如果你有按照我所吩咐的，把十分之一都奉献出来，我就会更多更多的赐福给你，这样子
就会大大赐福于你，这就是他的，有点像是他的承诺嘛，对不
对？
对，
就是神的一个承诺，
大家就把应许当成是承诺，他就 promise you，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感觉啦。所以其实应该说十一奉献后面还是有很多地方都有一再的去讲到，就是不同故事，利未记也有讲到，然后生命记你有写，生命记也有讲到。总之不管是收入还是、欸、那个收成，比如说以前的年代就是农作物收成嘛、
嗯、
然后或是你的牛羊啊什么的，
生的新的小牛小羊啊，
对对对对、嗯、或是真的就是钱财这样子，就是总而言之各个地方都是告诉基督徒说，哦，他的奉献的方式就是用收入的十分之一去献上，那因为这个十分之一上帝就会给你他要给你的应许，也就是他要给你的承诺是你想要的是什么，他会赐福于你啦，有点像这种感觉、
嗯、
对，我觉得如果要用非常世俗的话来讲赐福于你来解释的话，就有点像是有给你保庇这样
五拜五波比，
对，五拜五波比，五奉献五波比。那也不是说一定要奉献，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在基督教世界其实它是没那么绝对的，就并不是说哦你不拜、你不奉献就会怎样，并没有，所以大家也不用压力太大，如果你有机会去教会的话并不是奉献带传过来你就一定要丢，不用紧张，大家还是可以安心的去教会，无痛聚会，无痛聚会。好，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奉献的解释，如果你有问题或者你对这个东西还蛮好奇，或者你自己在生活上你有去教会或什么的，或身边有基督徒朋友你有遇到他们讲一些莫名其妙的字词你不好意思问他们欢迎你来我们的 IG 留言，我们会尽力帮你解答，虽然我们也不专业但我们会尽力帮你解答的，好吗？那如果说你觉得有对那个理解上也有什么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也可以跟我们讨论一下，那我们的 IG 就直接搜寻吃饼啰就可以找到了， Facebook 也有，好吗？那下周应该麦高就回来了吧？
希望他出席，很久没看到他了。
对啊，对啊，很久没看到他了，想念他的大肚子，
这样出卖他。
祝麦高跟提姆哥父亲节快乐，也祝各位爸爸们父亲节快乐，下次见，
拜拜
拜拜。